2017年8月19号星期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向各位观众问好。除了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还要为您带来马里兰州向日葵园。英语顿节目将聚焦美国最新核动力航母福特号，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小时节目。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星期四驾车撞人的那名驾驶者可能仍然在逃。而早先曾有报道说，在另一起几小时后发生的类似袭击中，被打死的嫌疑人中包括了那名司机。这名22岁出生在摩洛哥的男子现在被认为可能是策划制造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总共有14人在这两起袭击中丧生，其中巴塞罗那的惨案导致13人死亡。当时一辆厢型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警方击毙了5名涉嫌此案的嫌疑人。当天夜间，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多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又发起一起类似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芬兰警方正在把星期五在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作为恐怖袭击事件来调查。这起事件造成2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警方表示，警察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的腿部，将其逮捕。日前正在搜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芬兰当局者说，这是一名18岁来自摩洛哥的男子，但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姓名。筹备多年的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8月19日星期六正式在台北登场，多个团体在场外示威，象征台湾独立的绿色台湾旗插在入口处被没收。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称号出席开幕式。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请他带我们看看现场的气氛。李宝你好。
你好。
李宝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现场的气氛好吗？
好的。现在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听到哈，现在呢这里是第29届大学校对师大学的开幕式的一个表演活动。那么现在还是外头比较安静，刚才这要更加的震耳欲聋哈。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台湾举办这个大陆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国际的运动会，那么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运动会，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国家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可是呢，就是在大概半个小时以前，或者一个小时前，晚上入场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发生一段乱，这个小插曲呢，应该是有很大大的这个很重要的意义的。这个为什么在入场几分钟之后呢，突然就是常规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一手举了一个国家的旗帜，然后后面跟着很多的这个国家运动员入场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模式突然出现了。突然感觉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旗帜这么进来了，没有运动员入场。后来我们发现呢，是在外面的这些示威者成功的将运动员乘车进入会场的通路给堵住了，所以呢，造成了至少半个小时的一个延误。那么在这个延误当中呢，我可以观察到就是观众的情绪是非常的低落。后来呢，等到这个半个小时以后，当运动员再次出现的时候呢，全场就是震耳欲聋的这个欢呼他们进入这个会场，欢迎他们来到台北。对他们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所以呢，我想很多人呢对这个这个活动呢不间断的、不受这个阻挠的举行呢，这样进行，他们是反政治的、蛮希望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呢，现在大家听到的歌声就是一个红，大家都在欢呼，就是一个这个表演在刚刚结束，下一个节目又开始这样一个情况。
嗯，好的，李宝，刚才您也是说到了现场外的一些抗议的一些现象，然后导致这个开幕式的延误。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抗议的这个情况？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那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
好的，好的。现在呢，应该说主要有两个环，两个类别的环境在抗议。一个就是呢，举着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国旗，他们所在的这个国旗的这样一个一些人，他们呢是很多是退伍的军人和退伍的警察，他们在反对什么呢？他们在抗议蔡英文政府呢正在推动一个退休金改革。他们认为呢，这个蔡英文政府所推动这个改革呢，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将把他们的年金退休金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激烈的抗争这个蔡政府。他认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抗议，因为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国家来参与，而且蔡英文总统本人现在就在这个体育馆里面，等一下呢，他会做一个会场的一个演说，然后呢，宣布大会这次大会的正式开幕。那么讲到另外一个团体呢，这个团体呢是支持或者是希望台湾能够以台湾的名义，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这次的世大运的这样一些团体。他们呢在入口处呢，向入场的观众呢分发了好几千支的绿色的蓝的台湾，但是呢，我在入口处注意到这些是都被没收了。组织者呢，组织者他就叫台湾国办公室的主任徐俊涵，他说他呢进来了，在台湾队出场的时候呢，他挖出了一面横幅，横幅上写着一边台湾一边中国，之后呢马上他被警方带回了现场。就当地人说，这些绿营的人所非常不满的情况，就是在前一天市大院的发言人还对美国媒体说，安检人员呢会劝这些民众不要将绿色的台湾带进会场，但是呢不会没收这些旗帜。但是显然这些安检人员接到了命令要收缴这些旗帜，所以呢大部分的旗帜都没有被带入场，只是看到零星的几个人在举着绿色的台湾旗在我身边摇啊摇的，但是多数呢都被扔在垃圾桶里面。
好的，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台北的连线报道。近百名香港市民星期五晚上聚集在荔枝角收押所外，声援三名曾经主导雨伞运动而被判刑的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星期四，这三位领袖被判处6到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多个政党和香港市民8月18日晚上7点参与由香港众志和社民联联合举办的声援政治犯集会，用扩音器高呼“还我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口号，抗议香港律政司复核三人的刑期，以及声援被上诉加刑的社运人士。在被判刑之后，黄之锋被送往羁押男性少年犯的西贡庇屋惩教所，而罗冠聪及周永康则被送往荔枝角收押所羁留。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冰雪迅速融化，北极熊面临消失的威胁。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白人至上主义抬头，暴力冲突震惊全国。修改人类遗传基因设计婴儿是不是符合伦理规范？冰川迅速融化，北极熊面临消失的威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流行歌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打赢了性骚扰的官司。这件事告诉大家，作为女性，不管你多有名、有钱、有影响力，都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要知道，这不是女人的错，要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那说到歧视，美国最近的种族歧视愈演愈烈。上个周末，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示威，造成人员伤亡。在维吉尼亚州的另一个社区，极右团体在树上和汽车上贴出血与土的标语，被另外一些居民撕下，然后贴上反仇恨的标识。我们的记者前往这个社区采访，居民们说这里不欢迎煽动仇恨的宣传。
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县的德尔雷社区自认为这个社区是主流精神仍然存在的地方，但是一天早上，这里平静和热情的气氛被打破了。社区里出现了一些针对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群体的充满仇恨的张贴物。
那种仇恨和那些负面的观点是我无法与我们德尔雷社区联系起来的东西，更无法与我和我未婚夫居住的小区联系起来。
小区的生意人贴出他们自己的标识进行反击。
对我来说，贴出这个标识牌就显示我被这个社区接纳了，我现在是这一社区的一员，我要与这个社区站在一起，反对任何种族主义行为。
仇恨不是这里的特征，大家都认识，我们都是朋友、同事，这仿佛就是对我们大家进行的个人攻击。
德尔雷是一个以友好、容忍著称的社区，在这里，仇恨和不容忍的信息是不可接受的。
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但是它并不是某一种一出现就会受到人们喜爱的东西。
社区药店窗口上贴的标语显示，每个人都会受到欢迎。药店的合伙人斯塔西·斯瓦茨说，药店的员工有着不同的背景。
我们的雇员中有拉美裔，有穆斯林，也有伊朗人，我们有着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的顾客也有同样受欢迎的感觉，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宠物狗商店外面贴着拒绝仇恨的标语，店主保罗·海尔认为，去年十一月大选以来，仇恨的言论已经失控。
这种恶毒的仇恨言论是谁最早散布的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听到很多人都在讲这样的话，这必须停止。
但是在德尔雷，他说这个社区遵循的座右铭是每天拒绝仇恨。
气候学家、船长还有住在北极圈的伊努特人，每一个夏天都在说冰川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小，这对北极圈的旅游业和渔业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可是对北极熊来说却非常的糟糕。
一头寂寞的北极熊被困在一滩滩蓝色的水所包围的一块浮冰上，多年前即便是夏天，这个区域也被厚厚的冰所覆盖，海水也触及不到。现在13000吨的芬兰破冰船可以长驱直入，船上的冰川导航员职责是指导船只通过危险的水域。导航员说，以前这些冰有几公尺厚。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所处全部被冰川覆盖的这个区域，去年冰川整个融化掉了，连麦克林托克海峡都是一点冰都没有，那是极少发生的事。
从1979年以来的卫星观测显示，北极冰川覆盖面积平均每年大约缩小88000平方公里，相当于西伯利亚的面积。科学家们说，这是不可回复的缩减。即便签署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们遵守承诺，让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摄氏2度以内。
北极五月份的时候是以每十年2.5%的速率在融化，八月份的时候是以大约10.4%的速率在融化。
有些人认为冰川融化也有好处。连接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曾经涌动的西北航道现在夏季时开放了，游轮、拖网渔船和携带给地方社区物资的商船们可以通行，但也可能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后果。
你可以有游轮旅游来看20年或50年后消失的北极熊。
当地居民说，连他们的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变化，而且对这些变化感到五味杂陈。
我们海湾上的冰消失的时候，孩子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一直说，哦，有船出来了，有船停泊。我的儿子对此感到很兴奋。
科学家们说，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发展下去，伊努特的孩子们很快就会看到经常是没有冰的夏天，可能也会出现没有冰的冬天。
网上科学刊物《自然》这个月发表了一项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科学家可以修改人类胚胎中的遗传基因突变。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很快受到伦理质疑，这种技术会不会引发所谓的设计宝宝趋势呢？科学家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把基因编辑用在人类身上还很遥远，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被编辑过的人类胚胎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These are some big unknowns.
这些都是很大的未知数，需要很多年才能知道。我们还没有做好使用这项技术的准备，无论是伦理还是未知性都是很大的问号。
在中国类似的研究失败后，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采取了一个不同的方法，在人类胚胎受精那一刻修复其中一个有问题的基因。科学家找到已知携带遗传性心脏病基因的男子，把他捐献的精子植入到一个人类卵子中，同时还植入一个起到基因剪刀作用的分子，导向男性的问题基因。
DNA 是一个长串，剪刀分子把有突变的部分剪掉。
在58个受精卵中，42个受精卵得到修复，在没有病变基因的情况下继续成长。科学家在胚胎发育到只有8个细胞时就中断了实验。
你检查这8个细胞时，发现每个细胞都得到同样的全面修复。
这项实验显示，如果在早期进行基因编辑，那么细胞会修复伤口，在不携带疾病基因的情况下继续成长，不再导致困扰家庭几代人的疾病。不过目前还不知道做过 DNA 裁剪的胚胎是否会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目前美国法律禁止进行人类临床试验，不过其他国家的规定没有这么严格。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研究人员发现动物也可以通过打电玩来健身益智。另外，广东粤剧曾经风靡中国城，饶韵华教授讲述中华音乐对美洲文化的影响，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不要以为只有人类喜欢打电玩，研究人员和动物管理员把电玩放在动物的面前，发现就连动物也对电脑游戏入迷，还特别喜欢触屏。我们在加州长滩的太平洋水族馆里看到，那里的动物在电脑前玩得不亦乐乎。这些企鹅和猫有什么相同之处？它们都迷上了打电玩。
其实这款游戏是我在 App 店里给我猫买的。
萨拉曼德尔是太平洋水族馆的鸟类管理员，他想知道这些企鹅是不是像他的猫一样喜欢打电玩。当他向老板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觉得很可笑。
可是试验的结果并不可笑，
企鹅们立刻爱上了游戏。
这个触屏既适合嘴啄也适合爪子，为企鹅提供了有利于大脑和身体健康的活动。
企鹅们在这里玩耍时，我可以检查它们的翅膀，确定它们都健康无恙。我甚至还可以偷偷地在莉莉的脚下放个秤。
对触屏好奇的不仅仅是企鹅，猩猩、大猩猩和马来熊似乎也都迷上了这项科技。就连鹦鹉、乌龟也都对触屏又啄又咬。在这个视频里，研究人员通过乌龟脖子的长短来判断它放松的程度。林肯大学的安娜·威尔金斯说，乌龟伸长脖子显示它很喜欢这项技术。
它们伸长了脖子在玩，这是好现象。大家都以为训练乌龟使用触屏需要很长时间，可是我让狗和乌龟使用同样的设置，结果乌龟学得比狗快多了。
威尔金斯还让鹦鹉也玩触屏，研究他们探索和接触新鲜事物的方法。
触屏非常好，因为它的灵活性可以为动物带来各种不同刺激。触屏非常好用，因为人类不用介入。
因为人类可能会分散动物的注意力，而且不可靠。
我们可以观察动物视觉行为，这是我们以前没法看到的。我们和动物并没有很大差别，我们都喜欢触屏。不过我想将来触屏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这些动物的运作。
触屏的另一个潜力是让动物们来选择想看什么或者想吃什么，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动物们在想什么。一些缝纫好手利用业余时间来缝补破旧的衣物，不过他们修补的不仅仅是旧衣服，而是把过去和现在编织在一起。
这些裙子、手套和鞋都反映了哈佛德郡的历史。
It's part of our social history.
这是我们的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这表明了什么？我认为它和历史文件一样，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哈佛德郡历史协会就开始这个纺织项目。当地居民把他们可能珍藏了很久的衣物捐出来，决定是放手的时候了。志愿者们小心翼翼地整理这些衣物，看哪些还能够修补。
The buttonholes are
handmade. You've got to take a piece out and assess.
你拿一件出来，对它进行评估，看有没有被虫蛀。一些织物需要缝补修复才能保存下来。
志愿者们凭借耐心、激情以及一些类似侦探的工作，揭开了每一件织物背后的秘密。
You can find almost anything on the internet. We have some books that we use.
你能在网上都查到，我们有一些书。当我们确实对什么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时间和财力的话，我们会雇一名擅长记录归档的专业人员。
这些捐赠的衣物可以追溯到17世纪、18世纪，直到1970年代。
This is a wedding dress.
这条1969年的婚纱属于我们的一位前董事会成员。
为了保护这些衣物不会进一步受损，志愿者们是用无酸的手纸和箱子来保存它们。拥有132年历史的非盈利机构哈佛德郡历史协会，位于马里兰州贝埃尔市的一所老邮局中。
We try to take the...
我们试图记录我们的历史，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想要追根溯源的人能够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历史又是如何帮助塑造了如今的我们。
This is a Civil War era dress from our textiles collection.
协会博物馆的访客们能够看到历史文件、报纸以及手工艺品、家具和照片。
I like.
我更喜欢历史了，尽管我以前也很喜欢。
我喜欢看旧衣服，我母亲是一名裁缝，所以我能够欣赏人们花时间来创作这些东西，特别是他们已经完成的这些复杂的工作，同时对他们的保存也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激励志愿者们，让他们努力工作来保存每一件历史文物。
中国早期海外移民大部分来自广东，经由这些移民的传播，粤剧成了最具国际性的中国戏曲。粤剧很早就传到了美洲，成了美洲音乐历史的一部分。可是这段历史却很少被主流社会记录下来。美国罗格斯大学音乐系的华裔教授饶运华最近出版的新书《北美中国城里的大戏院》，重建了这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
由粤剧名伶李雪芳演唱的《士林祭塔戏文》，别开生面的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惠托尔馆中响起。搭配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图片，美国罗格斯大学音乐系教授饶运华八月中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的一场新书讲座上，将上世纪20年代粤剧在美洲最辉煌时期的风貌再次呈现出来。
鲜少人知道的中国城粤剧剧院历史是一个充满极棒的表演、音乐以及魔力的世界。
饶运华的著作 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是本次新书讲座的主角，聚焦在1920年代北美中国城的粤剧剧院。
我书里头所介绍呢，就是说大概有六个戏院都非常的发达，然后他们的演出情况呢是戏院大概有700多个位置，然后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出，然后每天都会印这个戏桥这样子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音乐娱乐。它完全是跟在上海跟广州跟在香港演出的粤剧是一样的。怎么说呢，他那时候的粤剧演员他并不是只有在中国演出，他也在南洋演出，他也到澳洲演出，他也到美洲演出，所以他们那时候是非常的怎么说，是属于当代的那种空中飞人，他们就是到处去演出的，所以美国是他们那时候演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饶韵华指出，1920年代粤剧的辉煌时期在北美的各大城市，包括温哥华、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以及纽约等，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剧院，而粤剧也成为西方人一窥中华文化的窗口。
特别的情况下，他们会有英文的节目单，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招待他们来演出，所以对他们来说好像他是一个，我就常常说的 Chinatown Theater 是美国华人社会那个年代20年代的一个 public face， 他们如果想要招待人家来然后看美中国文化的话，那就是 Chinatown Theater。
对当时的华人而言，粤剧除了是生活上的娱乐，还扮演了中文学校的功能。
因为在中文学校总是比较有限，那但是到戏院里头呢，什么关公啊，什么曹操啊，一下通通都了解了，所以他们在戏院里头学得特别好。然后他们那时候的戏院的那个戏桥，他们就是说那个节目单上面还有时候会有一些戏词，所以他们就一边听一边就是看着戏词，就这样子认字。
大学毕业于台湾师大音乐系的饶韵华，来美国后在密西根州取得音乐博士学位。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是他经过10年以上的研究写作而完成，并希望借由这本书来重建华人在北美洲音乐史中被遗忘的历史地位。
中国城就是说华人这样子对于美国的影响其实是很早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对移民政策现在我们要维持这样子一个传统。
在目前川普政府提出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好提供了另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除了英文版之外，也预计出版中文译本。
节目最后，二人组合 A Great Big World 得到流行歌坛天后 Christina Aguilera 的帮助，名声大振，随后一鼓作气，在2015年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组合乐队奖。请听 A Great Big World 演唱的 Hold Each Other。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
去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和检察官调查
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是不是说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
证会。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台。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曾说，他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一句话打开了封闭了14年之久的中国牛肉市场。而作为美国牛肉生产第一大州，内布拉斯加做出了哪些努力？他们又是否认同川普总统的说法？美国之音日前专访了内布拉斯加州长皮特·里斯茨，讨论在他上任2年多的时间里为美国牛肉重新进入中国所做的工作。
中国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我们先来谈一下你到中国两次出访，去年和2015年，你携代表团到了陕西省和上海等地，中方的代表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有关发展贸易，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任何商业往来都需要建立关系，并且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建立面对面的联系非常重要。举例来讲，我认为有一点对促进内布拉斯加和中国的关系非常有帮助。内布拉斯加人和中国人都注重家庭，重视努力工作、教育。我认为双方的这些共同点能帮助我们在互惠互利的目标下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从你的经历来看，内布拉斯加能够提供什么是中国市场最需要的？
我们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发现食品保障、食品安全、增加食品产量以及保护自然资源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这些同样是我们内布拉斯加人关心的。我们能够通过信息交流帮助中国人民解决这些问题。举例来说，在农业方面的交流上，我们协助建设了一个试验田，也就是杨凌的农业示范项目。这样中国的生产商可以看到美国的农业科技，看到我们使用的设备等等。另一个有潜在兴趣的方面是灌溉。内布拉斯加有美国最大的灌溉系统，有超过800万英亩的灌溉面积。事实上，美国四个最大的输轴灌溉设备生产商就在内布拉斯加，他们共占了大约80%的市场份额。灌溉技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中国人也许可以观察一下，他们或许能够通过使用我们的灌溉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当我们2016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在我们几个不同的会议上，有数百位中国的商务人士参与，他们希望了解内布拉斯加州。其中的一个活动上，我们与不同的经销商签署了7个备忘录，并达成共识，如果中国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的话，这些经销商将独家经营美国的牛肉，因为我们内布拉斯加有世界上最好的牛肉。显然，川普总统做成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上任后能够与习近平主席协商对美国开放中国的牛肉市场。我也有机会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肉类加工厂一起将美国送往中国的第一批牛肉装箱。之前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访，他们寻找有能力提供肉源可追溯的牛肉加工设备。我确认当他们看过我们州的厂房以后，就向奥马哈牛肉加工厂为他们提供了协商这项开放牛肉市场的贸易协议的信心。
有关您和川普总统对于牛肉出口到中国的对话，是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您和川普总统第一次提起牛肉出口到中国的事情？
当川普总统作为候选人在选战中获得了共和党人提名以后，紧接着就来到内布拉斯加州，我有机会和他坐下来谈了45分钟， 涉及到很多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贸易，以及贸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内布拉斯加。我们的顾客 95% 在州外，为我们的州的发展，我们需要将产品外销。如果能够做到，对我们来说就会有很大不同。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特别提及中国市场，尤其自2003年起，他的市场一直对我们的牛肉关闭。在那次谈话过程中，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他走出去到集会上，说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中国市场。他倾听了我们的谈话，并进而转化到他的公开言论，支持打开中国牛肉市场，这当然很棒。他已经履行了诺言。
在白宫的美国制造周上，川普总统说，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解除美国牛肉进口中国的禁令。在您看来，他这么说合理吗？
已经有很多工作为这个项目做铺垫，但最终还是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会面，一起将这个协议谈下来。而这体现出川普总统的口碑，他的商业智慧和达成交易的能力。这就是发生在这里的事。现在市场大门已经打开，这将取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公司能不能够利用机会。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让中国的消费者知道为什么要优先采购内布拉斯加牛肉。在任何市场活动里，这都是挑战的一部分，因为你会遇到竞争，所以这确实需要内布拉斯加州本土牛肉公司去努力。我们内布拉斯加州政府也会支持，例如我们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贸易办公室，帮助我们州的人建立联系，可能也帮助做中文翻译之类的事情。当然，我们会继续组织贸易代表团，向中国宣传我们的产品，例如牛肉，这也能够提高内布拉斯加州牛肉的世界知名度。但最重要还是这些牛肉公司走出国门，去中国市场和其他产品竞争。
在内布拉斯加州，我有幸和一些小型生产商进行交谈，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担心这个贸易政策将会改变人们对牛肉价格的印象，引起牛肉出口产业的整合。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How would you address those concerns?
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头号牛肉出口州，我们每年出口10亿美元的牛肉到世界其他国家。当然，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寻求高品质产品，例如美国牛肉。如果我们在中国能够占有跟我们在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市场份额，这对内布拉斯加州生产商来说就意味着潜在的2亿美元的额外销售额，即接近20%的增长。因此，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起努力致力于打开中国市场，对州里的生产商来说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我认为从各个方面来说，打开中国市场对牛肉生产者来说也是个机遇，尤其考虑到出口中国的牛肉需要具备可追溯能力，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将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同时也意味着技术创新也将更加重要。小型和大型牛肉生产商或许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与其他各州相比，内布拉斯加拥有一院制州立法机构，你觉得这是内布拉斯加州成为牛肉出口贸易的开拓者的原因之一吗？
是的，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本州独特的一院制立法体系。确实，我和其他州的同事聊过，对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院制和无党派特色，我们的两极化现象更少。而且大体上说，内布拉斯加州有着协作互助的历史和传统。作为一个当年新开垦的州，我们的前辈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所以他们必须要相互协作才能够生活。正如你看到的，内布拉斯加人民合作解决了一些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本期英语顿节目中，我们将聚焦美国最新核动力航母福特号，回顾在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的下水仪式，聆听首航船员的感受，并详细了解一下最新的先进拦阻装置系统和电磁弹射系统的优点。
2017年7月22日，美国海军最新建成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正式开始服役，下水仪式在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福特号以美国第38任总统、二战期间海军上校杰拉尔德·福特的名字命名。福特号航母于2009年11月14日开始建造，2013年1月26日装设舰岛，10月3日安装螺旋桨，10月11日福特号的船坞开始注水，由前总统福特的女儿苏珊·福特按下注水的启动按钮。
USS Gerald R. Ford was built in Newport News, Virginia.
福特号航母建造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战舰。它引领新一代的超级航母，投放的力量将覆盖全球，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提供前所未有的保障。它的两座核反应堆能够支持它的航空团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不间断地执行任务25年。1100英尺长，排水量为10万吨。这艘非同寻常的战舰相当于携带6英亩的美国国土和75架可以随时迎战的飞机抵达世界上任何动乱地区。
To any troubled area in the world.
Wherever this vessel cuts through the horizon,
只要这艘船穿过地平线，我们的盟友就会高枕无忧，我们的敌人会因为害怕而发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美国来了，美国势不可挡。
Is coming strong.
Today's ceremony is a time-honored tradition.
今天的仪式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它始于1775年我们的第一艘海军舰艇开始启用。从那时起，数以万计的船只经历了从寂静的船身到充满活力的战舰的转变。我们的首航船员们，他们已经列队待发了。
保护美国的安全需要美国海军力量的投放，而力量投放的责任就落在美国海军官兵的肩上。这些海上战士平时进行严格的训练，以增强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能力。他们负有保卫美国海权的重任，他们需要在技术上不断进步，才能一直保持高于对手的优势。首航的水手将会为刚服役的整个航母制定一个标准化操作流程，这是这批特殊水手的职责，他们已经完成这个任务。在未来的50年，福特号都会努力站在技术进步的最前沿。这艘航母是海军航空的未来，将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从研发到建成下水，福特号都秉承了前瞻的理念。
作为航空母舰上的首航水手是最酷的经历，作为一个有250多年传统的海军的一份子，没有什么跟这相匹敌。从船的命名，到我们把隔板放到03层，然后到船下的下水仪式，我全都在那儿。这将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我非常感激这个经历。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一切都还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原材料，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要把这些废料建成什么东西？我真不敢相信，这些最终变成了一艘船。
我们在这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可以用这3个词来总结：即兴发挥、适应和克服。来到这儿的第一天，我们就被告知，会碰到挑战和障碍。我们内外结合，边学边熟悉这个系统。这里最可靠的成员就是我们的7、8团队。我想我们在打造一个可以流传下去的财富，人们会知道杰拉尔德·福特号上的水手兢兢业业，不知疲倦，随时会响应使命的召唤。以我以前服役的经验，这艘航母上的船员是顶尖的，他们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世界的检验。
最为了不起的就是这些船员都是从最基础开始学起的，他们在自己所做的领域里都是最棒的，他们万事俱备，他们准备好发射飞机，成为美国海军的一部分。
在这里做指挥官，指挥这样一支努力工作的超过2600人的队伍，可能是我军事生涯中最宝贵的机会之一。他们信任我，我也非常信任他们能做好所有他们训练过的事情，所以这里真是一个相互协作的团队。能够做他们的像球队队长一样的指挥官，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为了让整个团队运转良好，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尽职尽责。我认为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福特号正式服役后不到一周，就于7月28号在维吉尼亚海岸发射并回收了第一架固定翼飞机。第一次拦阻着陆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10分进行，而第一次飞机弹射发生于东部时间下午4点37分。来自俄亥俄州塔尔米奇的杰米·斯特拉克少校驾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参加了这次测试。这架战斗机隶属于马里兰州帕图森河基地的第23航空测试和评估中队。超级大黄蜂先是抓住福特号的先进拦阻装置系统的2号拦截线，然后经由1号电磁弹射系统发射。先进拦阻装置系统简称 AAG， 由软件控制，是一个由能量吸收器、功率调节设备和数码控制组成的模块化集成系统。它具有内置测试与诊断功能，可以减少维护和人力需求上的消耗。 AAG 旨在提供更高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并允许对更多种类飞机进行着陆拦阻，同时也降低了对飞机的冲撞磨损。电磁弹射系统的任务和功能与传统的蒸汽弹射相同，然而它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新技术。它提高了必须的发射能量，改善了系统维护，增加了可靠性与发射效率，具有更精确的终端速度控制和平滑加速。这套新型电磁发射系统的理念是扩大美国海军未来航母的运作能力，做到让所有正在服役和未来计划的舰载机，从轻型无人驾驶飞机到重型攻击战斗机，都能在航母上发射起飞。
美国马里兰州的麦基贝希尔斯野生动物管理区内的向日葵花季到来，花朵近日纷纷绽放，形成美丽的花海，即使是在非假日的时候，也是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前来赏花。然而在野生动物管理区内种植大量的向日葵有一个特殊的目的，那是什么呢？走进美国，这一期就带您一起去了解。
盛夏，麦基贝希尔斯野生动物管理区开满了一片向日葵花海，绽放的花朵迎来了一抹抹满足的笑容，就像合照中艾娃、埃米丽、萨曼莎和他们的朋友家人。
I think they're huge.
哇，他们好巨大。
I think they're really pretty and they're big.
我觉得他们又大又美丽，那些小一点的花也非常美丽。
I think they're really pretty.
我觉得它们很美，但是好多虫子。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现在是它们最美丽的时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吉姆·班尼特是马里兰州野生动物服务处的中部区域经理。
麦基贝希尔斯是马里兰州的野生动物管理区之一，这个管理区有大约800公顷，是马里兰州中部最大的野生动物管理区。我们在这里9个地方种植了总共约12公顷的向日葵，这一块有3公顷。
向日葵又称作太阳花，有着高耸的身躯与鲜艳的花朵，在金色阳光下的向日葵花海中写生，带给理查德·谢夫茨全新的作画经验。
I just feel an openness.
在这里我感受到那种开放与自由的感觉，还看到许多人来拍照享受这美好的一天。我们会把这趟户外写生的经验带回去与我们的朋友分享。
荷兰画家梵高笔下的向日葵是静物油画，追随太阳则是画家凯西·艾布拉姆森与向日葵花海近距离接触下的创作。
You have to catch the sunflowers
你必须在每天的最好时机来画向日葵，最好是一大清早，因为它们有向光的特性。即便在作画的时刻，你还会看到它们随太阳移动改变位置，所以你动作必须要快，因为它们总是迎向太阳。
在希腊神话中，仙女克吕提厄因为爱慕太阳神阿波罗，最后化身成为向日葵，每天望着阿波罗乘着太阳战车经过天际。太阳花的向光性就是仙女的凝望，所以太阳花代表了沉默的爱与忠诚。郑与迪两位女孩为了这盛开的太阳花精心将自己打扮了一番。
我们专门为了与花合照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这里，也为了合照特意穿成这样子。
拍照作画与老朋友们一起赏花，不管你用何种方式与向日葵结缘，这片花海的存在却单纯是为了野生动物与猎人。
This area is a hunting area primarily. It is funded by hunting dollars.
这个区域是狩猎专用，经费来自狩猎。这整片向日葵将是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主要是鸽子、还有火鸡及其他禽鸟，它们喜欢吃葵花籽。在猎鸽季节开始前，这整个区域的花会被推倒，猎鸽人就会来这里打猎。
向日葵虽然美丽，但私自攀折会触犯马里兰州法。在整片花海被推倒之前，它为这片地区注入了。
They make me feel happy.
They make me feel very happy.
The sunflowers make me feel happy.
They're so happy.
开朗，开心。
开心，
开心与高兴。向日葵每天默默望着太阳时，那位藏在花中看着太阳神的仙女想必也是如此这般的心情。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报道。
在昔日繁华的钢铁之都匹兹堡，坐落着由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1900年创办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全球就业市场对高科技人才大量的需求，使这所以计算机科学闻名的大学日益受到了更多学生的青睐。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海天来到这里，与该校招生官和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来给您讲一讲这所学校的故事。
如果你在中国知名问答网站知乎上搜索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就读是怎样一番体验，你的电脑将出现满屏的码农、计算机、CS、编程、理工科等等词汇。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排名，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全美研究型大学中排名第24，其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项目更是全美第一。难怪一说到这所位于昔日世界钢都匹兹堡的私立大学，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埋头编程的码农们。
这边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我前两年也在美国嘛，这边相对我觉得这边就是它课程设计得很合理，就是你能学到很多，就如果你 CS 的话，不管你想学哪个方向，你都能找到很多你想上的课，然后老师也都非常有耐心，他们也很对这个CS 非常热情，所以不管你跟他们讨论什么问题，他们都会非常耐心地给你解答。
卡内基梅隆大学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领先的科研和教学，丰富的资源和人脉，也让该校相关专业的同学有了很好的就业前景。
就我这个项目来说，我所有的基本上所有同学都找到实习，而且一般都是去最好的公司，比如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也有去这种 startup， 像什么 Airbnb 啊、Uber 这种都是最好的公司。然后他们毕业之后也是一般都去回到那些公司，然后一般也都拿到最顶级的 offer。
该校本科生招生办主任格雷格·艾德尔曼为此感到十分欣慰，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只用计算机学院来界定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以偏概全了。
We have students here that are
我们这里有对计算机科学激情四射的学生，不过其实和计算机科学大楼相连接的隔壁这栋楼就是我们的戏剧学院。我们也有对戏剧同样热情的学生，我们还有学习创意写作的学生，他们也对写作充满激情。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这些学科是没有交集的，不过你想一想，电动游戏需要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进行游戏编程，不过还需要戏剧系的学生来让动作变得真实，需要创意写作的学生写出剧本，需要音乐系的学生给游戏加入音乐。
正是学校对各个学科间交流的鼓励，让学生们在课程方面选择广泛，学到的技能也不再单一。
就是我学了剧本，我学了编程，我还学了设计，比如说平面设计，还有视频剪辑的东西，就是我在国内的大学没有学到过的东西。
据招生办主任艾德尔曼透露，该校大一新生中大约有18%到20%是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学生所占比例最高。与此同时，招生官们也继续积极地在中国开展招生活动。与很多学校不同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并不向国际学生提供任何财务援助，每年约7万美金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在这里读书的体验当然得值回这昂贵的票价才行。艾德尔曼表示，学校正是希望能够确保学生全方位体验这里的教育，鼓励学生合作与交流。一个人不能单独完成所有的任务，而是要集结全校的力量，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为创新与合作提供机会。在他看来，这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最美好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海天，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报道。
妈妈们都知道，宝宝2岁前的身体尺寸变化很大，对于怎样购买宝宝的衣服，同时又可以节省一些开销的问题，一直让许多妈妈费脑筋。最近，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赖阿雅欣发明了一款利用褶皱而使布料伸缩自如的儿童服装。同一件衣服，小到6个月，大到36个月的宝宝们都可以穿，那是6种不同的尺寸。这种衣服的面料轻薄、防水、透气，既舒适又实用，适合儿童运动。此外，它们很容易清理和折叠，简直是妈妈们的福音。赖安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创造了目前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儿童服装。修女一向给人严肃庄重的印象，德州科珀斯克里斯地市有2位尽人皆知的溜冰圣女，这2位修女姐妹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现在溜冰已经成了她们每周必须的活动。她们说，很多人认为修女就应该是严肃不开心的，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我们也很酷嘛。一位巴勒斯坦裔的叙利亚发型师正把剪头发和绘画结合起来，将它变成一项新的职业。这位发型师叫穆罕纳德·哈里德·奥马尔，他把美国总统川普的头像剪到顾客的发型里，他还接到了一些订单，要他做一些名人和政治人物肖像的发型。奥马尔说，他从小就在绘画方面有天赋，9岁就出来工作了，希望可以获得资助去欧洲生活。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到阿拉伯世界之外尝试新鲜的东西了。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在台北举行，名称问题再次引发争议，究竟应该是用中华台北队还是台湾队？蔡英文用什么名义出席开幕式？中国的选手是否技术性缺席？体育和政治有何关系？另一方面，台湾发生大规模的停电事故，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是国营事业的积弊，还是更严重的国安危机？海峡论坛邀请台师大政治学教授范世平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黄玉君为您深入分析，敬请关注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欢迎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谢谢东宁。以上就是今天8月19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尼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